七个教会时代与七印的间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3月17日星期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七个教会时代与七印的间隙》翻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35分钟。
这样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有相信。
晚上好，朋友们。那今天晚上很荣幸能再次回到主的家中来参加聚会。那我们一直都在回味着今天早上的玛拿，那借着神伟大的同在，我们的魂得到了极大的祝福。那今晚那我们要传讲的题目是七个教会时代与七个印的间隙。那今天下午，那我刚跟一位朋友谈过，那我说若主愿意的话，可能在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那如果我还没有出国，而且主也没有召我回天家，那我打算再回到这里来，那传讲在最后的七个号。那所有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还有最后七个灾。那当我们往下讲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它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那所以今天晚上，那等我们都平静下来后，那我讲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那我一回到这里，当我在凤凰城讲道的时候，那我的喉咙从来没有一次哑过，那一次也没有。伙计，那次我简直是拼了命的在讲。那我相信那次总共可能举行了27场聚会，可喉咙却没有哑。但你看，问题就出在这里的气候上。那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的天气不好，因为这是个盆地，那这儿的环境实在是糟透了。那我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的。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这里的气候真是不好。那当然，任何一个传道人只要一开始讲道，他的喉咙就会变得嘶哑。那有一次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检查我的喉咙，看看有什么毛病，他说什么也没有，只是在你的声带上长了老茧，那是因为讲道引起来的。不过我倒是有点喜欢这样。那你知道，这让我感觉好多了。那只要我的喉咙还能用来传道，那明白，为了神的国，那这都算不了什么。那也许我们的肉身上不能像保罗那样因挨打而留下基督耶稣的印记，但我们可能因着传道及用我们的声音谴责那些错误的事留下印记。那感谢神，我们不必再挨打了。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那我们，那这里有多少人读过或听过先生们现在是什么时候的这篇信息？那你知道题目是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当时这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安。那如果你们还没有得到的信息，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办法听到的，那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那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安。那我想在开始聚会之前提一提这事儿。那大约在一个星期或10天前，那我心里很乱，那我简直我甚至都不想聚会了，什么事儿都不愿做，因为我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看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我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那于是有一天我很早就起来，去到沙比诺峡谷，那从我家开车到沙比诺峡谷的顶上只要30-40分钟，那里有一条30英里长的路直通到山里。那山上是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可能现在是在摄氏27到32度的沙漠，但开30分钟的车去到山顶就会有8英尺厚的积雪。那最近我们在凤凰城，那里的温度是零下7度到零下2度，那人们在加了温的游泳池里游泳， 那从那儿开车大约40分钟去到弗莱格斯塔夫，那温度却是-40度。行，那这就是沙漠和山地气候的不同。那里的气候对哮喘病人等等特别有好处。那我上了沙比诺峡谷，尽我所能的往高处爬。那当我坐在高处，我问主那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心里很乱，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当我祷告时，那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我要诚实，那时我可能是睡着了，也可能是魂游向外，或是一个意象，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相信那是一个意象。那当时我举起双手，我说主啊，那个爆炸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排成金字塔形的7位天使把我从地上提起来，那并转向东方，那这一切指的到底都是什么意思呢？那我站在那里祷告，那发生了一件事儿，那有样东西落在了我手里。那我知道如果你们对属灵的事不理解，那这件事在你们看来就会变得很奇怪，但确实有件东西落入我手中。那我一看是一把剑，那剑柄是珍珠做的，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珍珠。那个护手是金的，那你知道就是我想护手是当双方在决斗时那用来保护手不被割伤的。那这把佩剑并不很长，但是却像刀片那么锋利，闪着银白色的光。那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那它正适合我的手。那我握住它说，我说太漂亮了。我看着它想，你知道我一直都很怕刀剑。那我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使用刀剑的时代，因为我怕刀。那于是我想，我用它来干什么呢？那当我手里握着这把剑的时候，那从某处传来一个声音说，那是独一君王的宝剑。那然后他就离开了我。那我想那是独一君王的宝剑，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如果是说是一位君王的宝剑，那我可能就明白了，但是那个声音说的是独一君王的宝剑。那所以那我可能说的不对，但是我想只有一位独一的君王，那就是神。那他的剑就是道，比两刃的剑还要锋利。那圣经上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行，那我想到了决斗，那我对决斗和决斗的规则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决斗就是那你刺我我刺你，那在交锋时，那最后这两把剑可能碰在一起卡住了，那你和你敌人的剑可能像这样卡在了一起。那这时就要看决斗双方的功力了，因为对方的剑可能正指着我的心脏，那我的剑也指着他的心脏，但当我们彼此对刺的时候，剑却卡在了一起。那也就是说，当他们互相砍的时候，那剑绞在了一起。那如果哪一方能将对方推倒，那他就可以刺透对方的心脏。虽然这把剑是神的道，但他却需要强有力的信心之手能握住剑，刺入敌人的心脏。那我并不知道这些事儿，但是那我从主那里领受的一切，那能讲的我都讲给你们听了。所以你们知道，那我相信这，那我们的主岂不是说过，凡他从父所领受的，他没有一样不告诉他的门徒吗？所以当那些事儿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字不差的去照做。如果你们真是聪明人，并且诚心祷告，那我肯定你们会很快明白一些事儿。那这些我所盼望的事儿已经得到了启示。那在这本书里，那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的第5章。那这本书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明天晚上，那我们开始来讲第一个印。前4个印被揭开时，那有4个骑士在地上活动，每一个印中有一个骑士。那如果这4个印不会花很长时间的话，那么从星期1到星期4就可以讲完。那然后 我就该讲第五、第六和第七个印，那可能花的时间会很长，那所以我也许会给你们一点休息的时间。那我们计划在这个星期里，那每天晚上七点开始聚会，那我会在七点半准时到讲台上，那这样我们就能在半夜前结束聚会。那今天早上我超了一个小时，我不是有意的，那我真的不知道聚会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第一个骑士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印，那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明白吗？我只能依靠神，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靠着神恩典的帮助，那在这个星期里，那我要尽力来传讲这些的印。那如果你们能理解的深刻，那你要知道除非得到允许，否则你不能把意象中的事揭示出来。那你们多次听过我说过，说去到一个房子里，那可能有一顶帽子放在这儿，那除非那顶帽子放在这儿，否则这个孩子就不会得到医治。那我不能把这点告诉他们，也不能去把帽子移到那儿，那顶帽子必须以别的什么方式移到那里，必须是别人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每样东西都必须完全的符合意象中所显示的，只有这样意象才能得到应验。那现在让我们祷告，在没有打开这本书之前，让我们低头跟神说几句话。主耶稣，我们都很缺乏，在没有请求那唯一能揭开这本书的主耶稣之前，我们绝不敢在这将决定灵魂何去何从的最神圣的时刻来擅自接触这本神圣的书。愿主此刻前来祝福你仆人所尽的这一点微薄的力量，当这道发出的时候，愿你祝福你的道，愿他带着圣灵的大能出去，愿这道落在那些饥渴慕义追求神旨意的属灵土地里，并结出道的种子。求主应允，愿一切的颂赞都归于你。今晚愿那些饥渴的人从你的道中得到饱足。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那赐给我们启示的耶稣的名， Amen。 那现在我们要打开启示录第五章，那这不是七个印，而是七个教会时代和七印之间的间隙。那这里还有第六章，我是说还有启示录第四章，那这一章揭示了教会被提之后要发生的事。那教会是在启示录第三章里被提的，那直到启示录十九章才回来，看到吗？所以教会没有经过大灾难。那我知道几乎所有我曾接触过的圣经教师，那都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但我不是要有意跟人过不去，我是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但是我必须传讲我从圣经里所看到的，那否则的话我就不能把他们融汇起来。那但不管他是在大灾难之前或大灾难之后被提，反正我要跟他一起被提，这才是关键。所以那对于这些事儿，那我们只是推测，那我没有受过教育，因此只能用预表。那我看到在旧约中事情是怎么样，那然后我就知道新约会怎么样，因为旧约是新约的预表，那或者说是影子。行，那例如挪亚，他在大灾难之前就进了方舟，那这是一个预表。但你看在挪亚进入方舟之前，在任何灾难还没有降临之前，那以诺就已经被提了。那在毁灭的灾难降临之前，罗德从索多玛被招了出来，但是亚伯拉罕却一直都在灾难以外。瞧，是预表。那现在让我们来读第一节， 那我先读前面的两三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被展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的书卷的。哦，是何等的一本书啊！我就大哭，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的书卷的。那说到不配，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甚至连看都不配。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我们刚才读了那启示录第五章一到七节，那让我们就在这里边先停一下。这被七个印封严的书，那是在启示录第十章七雷发生的时候被揭示出来的。那你们可以记下来。那我们再翻到启示录十章，那让我们花一点时间，以便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够明白这点。那这是指在末日。那注意听，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那如果你注意的话，那是基督，因为在旧约中他被称为立约的使者。那现在的直接来到犹太人当中，因为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看到没有？好的，他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你还记得在启示录一章里的那位天使吗？是同一个天使，就是使者，他是以色列的使者，明白？那时教会已经被提了，行？那或者说已经定准要被提了。那他为他的教会而来。那现在注意，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那注意，在那儿那书卷是关闭的，并被封上了印，但在这儿那书卷却是展开着的，它已经展开了。那从那时开始，这书卷就一直都是封闭着的。那今晚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但现在这书却展开了，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哦，他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等一等啊，我再从这开始读一读。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的呼喊，好像狮子吼叫。那我们知道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在这儿他是羔羊，但在这里他是狮子。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那约翰受命要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因此这位使徒兼先知拿起他的笔准备要写。那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那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他要被启示出来才行。那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七雷所说的。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那注意听，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只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注意，以下这节正是我所要讲的。但是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 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那行，这本被七个印封住的书的奥秘将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使者的信息发生时被揭示出来，明白？当第七位使者开始发声的时候，这些信息已经被写出来了，那我们把它放在录音带和书上。那在这信息开始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会在那个时候成全。那我们要注意，那这本有关神奥秘的书只有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发声时才会被揭开。那我可以肯定这几点在这些印里将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每一点都必须连接在一起。那这些印是以奥秘的手法写成的，因为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明白的，只有神耶稣基督能明白。那这是一本书，一本奥秘的书，它是救赎之书。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它。那我们知道人不能完全明白这本救赎之书，那在过去的六个教会时代里人们曾经探讨过它，但在这末世当第七位天使开始将它的奥秘说出来的时候，它会结束所有那些人探讨过遗留下来的混乱。那这个奥秘是来自神的，神的道会把神的整个启示揭示出来，那然后神性及所有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所有的奥秘包括蛇的后裔等等都要被揭示出来。那你要知道，那这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这乃是主如此说的。我可以把经文念给你听，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的圣先知们所宣告的，是众先知把神的道写了下来。那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也就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发生的时候，所有教会时代曾经探讨过但却搞不清楚而遗留下来的东西都将结束。那当这些印被揭开，奥秘被启示出来的时候，那这位天使又称使者，也就是基督，他从天而降，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头上有红。那记住，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七位使者已经出现在地上了。正如当施洗约翰发出他的信息时，弥赛亚也在同一时间来到了。约翰知道他会见到弥赛亚，因为他要将弥赛亚介绍给人们。那我们意识到，在圣经马拉基书四章里说到，将会有一个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人出现，那一位以利亚，而且神的道将临到他，他要借着圣灵把神全部的奥秘都揭示出来，把儿女们的信心恢复到使徒父亲们的信心上，把这些在教派的年代里人们苦思冥想的奥秘都恢复过来。那这是神的道说的，那我只要对神的道所说的负责。行，是的，那经上是这么写的，那圣经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七印封住的书，那这是救赎的奥秘，是来自神的救赎之书。那所有这些奥秘都要在这位使者发声的时候得以成全。那瞧，那这里的使者是在地上，而另一位天使，大能的天使要下来。看，那这位天使是地上的天使，也就是使者，但这一位却是从天而降，是一个彩虹的云。瞧，这只能是基督，跟启示录一章里描述的一模一样，说他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有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当所有的奥秘都成全，这些印都被揭开的时候一到，那他就在启示录第十章中回来了，宣告说不再有时日了。 他又说，当第七位天使开始发声的时候，那所有的奥秘就都完全了。那位天使出现的时刻也到了，那我们已经很接近这时刻了。是，那注意，这七个印封守着这本书的奥秘。除非我们看到这七印所封住的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就只是在推测这些事情。就像我在今早那个简短的信息中所告诉你们的，神隐藏在简易中。你看，除非那我们，除非圣灵确实的真正的向我们启示并给予同样的印证，否则我们就肯定会错过这一切的事情。明白？那如果有个先知兴起来告诉你说这就是真理，但神却没有给予印证，那就别去理他。行，那在每句话每件事上神都要印证他是对的才可以。明白？所以神的儿女他一定会注意警醒这些事儿。那注意，这书上的七个印，这七个印把这本书给封住了，看到吗？这书卷完全被封严了，你们看到没有？这书卷绝对是一本封闭的书，直到那七个印被揭开为止。这书是被七个印封严的，那注意，它与七雷不同，明白？那这本书上有七个印，那这书不会，那只有当第七位天使的信息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些印才会被揭开，看到吗？所以在这之前我们只是在推测，但神真正的启示只有在第七位使者发声时才会得以完全，而且是得到了印证的真理，这绝对是神的道所说的。奥秘将在那个时候得以成全。那记住，这本七印封住的书是在启示录第五章是关闭着的，但在第十章它是展开的。那现在我们要看圣经上说这书卷是怎么展开的。那只有当羔羊拿了这书卷，揭开了七印，展开那书卷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其中的内容，明白吗？羔羊必须拿过那本书卷，它是隐藏的。记住，天上地下，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人，教皇、主教、红衣主教、地区长老，不管他是谁，但除了羔羊，没有任何人能揭开这些印。那我们探讨过，推测过，跌倒过，疑惑过，这就是造成我们今天如此混乱的原因。但神应许说，羔羊将完全的展开这本救赎之书，因此那些印将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末日由羔羊来揭开，直到羔羊拿了那本书并把印揭开，我们才会晓得书中的内容。那记住，因为那书卷是握在那位坐宝座者的手中，那羔羊前来从坐宝座者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拿了那书卷。哦，这太深奥了，只有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依靠着他。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明白，这是指在末日，那当时日不多的时候，没有任何教派有权解释这本书卷，没有任何人有权解释它，唯独羔羊才有权解释它。那只有羔羊才能将它说出来，那羔羊显明了神的道，并通过印证使道有了生命，看到吗？绝对是的。注意，那直到教会时代和教派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 这书卷才被揭示出来，那不再有时日了。看到了吗？只有在教会时代和教派的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书卷才被揭示出来，这是今天人们如此困惑的原因。瞧，那他们捡起一个小教义，就从这边跑到那边说，哦，这就是真理。那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教义跑到另一个极端，说这才是真理。每个人根据各自的教义建起了自己的教派，于是我们今天有好几百个教派。但即使这样，你在他们当中所看到的还是一片混乱，人们疑惑不解，到底什么是真理？你敢说这不是今天的现状吗？然而主应许说，在时日就要结束的时候，会有第七位使者的声音发出来，那时这书卷就会被揭示出来。看在那个时候，那谁也不要说过去的那些人都没有得救，但他们不明白这些的奥秘。神怎么会是三却又是一呢？经上怎么会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跟着又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呢？看到吗？呵，太多了。那夏娃怎么可能吃了个苹果就将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罪中呢？看到吗？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神应许说这些奥秘都要在末世被揭开，在这个末世被揭开。那这些都是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些伟大的战士已经出现过，那例如艾瑞纽、圣徒马丁，还有波吕贾，那还有路德、卫斯理及其他所有的那些人，看到没？那他们来了，那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亮光，并使之发光，但他们也留下很多东西在黑暗中。那接着来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像路德时代一样，他们也走入了极端，但他们仍然是对的。那不要说他们不对，那他们曾经是对的，但他们遗留下很多没法解释的问题。但之后，那为什么？因为这些印还没有被解开，以便将这些事彻底的启示出来，听到没？然而在这最后的时代，所有这些奥秘都要解决并被传播出来，那羔羊要揭开这些印并启示给教会，然后就不再有时日了。哦，太奇妙了。那这本书是救赎之书，那等一会儿我们要提到那144000如何被呼召等等。好的，那些是犹太人。那保罗，那咱们读一些经文。那我这儿有几段经文，那我想我们应该读一读。那我们翻到保罗写的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我看到好多人都把经节记下来，那他们把经文都记在笔记上，那或在圣经上做个记号，那一边串读的时候用，那这很好，我喜欢你们这么做。那然后可以回家去查考，那如果你能自己学习，那你就会更明白了，那懂吗？好好查考的，求神帮助你能明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那我这儿已经记下来了。那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那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看到吗？那当我们打开经文，那我们看到圣灵本身就是印记，圣灵就是印。那印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完成了的工作，圣灵成了个人的印记。那对那个人来说，当他接受圣灵的时候，那他劳苦叹息的时刻就结束了。瞧，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工作。这就像我过去在铁路公司工作，能把从罐头厂运来的罐头和其他东西装在货车里，那在车厢被封好之前，检查员要检查车厢里的货是否安装妥当，那如果没装好，那车厢一有什么摇晃就会把货物撞散打破，那铁路公司就要负责。 那检验员要检查每样东西，那看是否装好了。那如果不是，他就宣布了车厢不合格，那我们就得重新再装过，那直到那个检验员满意为止。那等那个检验员满意了，那他就关上门，那检验员关上门，并在门上贴一张封条，那直到货车到达目的地，那封条才能被揭开。这正是圣灵所做的事，看到没？圣灵来检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说这些，就是那你说我能讲方言，我能喊，我能在灵里跳舞，那这跟圣灵没关系，明白吗？圣灵检验那个人，直到他完全满意并知道他们合格为止。那接着这些人就被盖上了印，直去到永恒的目的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揭开的印记。那圣经，那你把经文记下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救赎的日子来到。那注意救赎这个字，直到救赎之书被揭开的日子，那时救赎者要来认领他的产业。没有人能这么做，不要让圣灵担忧，做神喜悦的事，因为这书被封上的印，那你们也被封上的印，圣灵本身就是那印。印指的，那我从字典里找到了这个字的意思，印是指一个完成了的工作，当第七个印被解开后，那封在这些印中的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只等到印被揭开的日子，那书中的内容就会启示出来。如果这个人不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那他说啊，应该是这种东西啊，应该是那种东西，那他只是在推测。但当封条被解开，那门打开了，我们往里一看，就会清楚地看到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了。看到吗？这件事只有在末日才能成就。印所表示的另一个意思，那是所有权，知道吗？那印是一个记号，表明所有权。当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你，并且你受了圣灵的印记，你就再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你属于神了。那还有印表示一个意思，就是保障。印意味着你已经安全了。那你们那些不相信永恒保障的人，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了。印意味着能保障你一直到达目的地，那些试图揭开这印的人有祸了。圣灵的印记是谁也不能揭开的，你们都听我说过。那很多人说啊，是魔鬼让我这么做的。哦，不不，那不是魔鬼做的，只是因为你没有被封在里边。因为当你被封在里面的时候，魔鬼就被封在了外面，是的，看到吗？那原因是你跑到外面找他去了，魔鬼不能进到你里边，因为他进到你里面的唯一方法是他也必须经历你所经历的同一个过程，得救成圣并被圣灵充满，那他岂不成了你的弟兄了？所以你看魔鬼不会那么做，他不可能。那问题是你只是跑到边界上兜了个圈又回来了，你贪恋这世上的事，你根本没有越过约旦河一直进到迦南地，你没有向自己死去，明白吗？那注意，那这本书卷被封住了，那你跟这本书一起被封住了，直到救赎的日子。那还有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我们把它作为背景，那我想如果大家自己读，我们会明白的更清楚些。那趁着时候还早，那我给你们几节的经文，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那从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那我们从这开始。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这难道不让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感到高兴吗？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我们都在等候着那个时刻。我们知道这件事会在第一次复活时发生。自然界在叹息，我们在叹息，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些事儿不对头。你叹息等候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在你另一边有新的生命，他告诉你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不久前，那我和我太太去一个超级市场，那我说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女士穿着得很正派，这可太奇怪了。那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不穿长裙了，你看，那不知怎么搞的，她们都很健忘，出门不穿长裙，她们是故意忘记。那于是，那美达就问我 ，Billy， 那怎么会这样？她说，那我说，哦，这个国家的灵就是这样。那我说，你去德国，那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灵；那你去芬兰，他们有一种国家的灵；那你来到美国，我们有一种国家的灵。我们国家的灵就是胡闹、开玩笑。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建立在使徒们的教导上，我们的国家建立在像华盛顿、林肯等这些伟大的领导人之下。但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根基，而且我们也知道审判就要来了，我们知道原子弹已经瞄准了美国，我们受奴役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不用再自欺欺人了。我想那些什么喜剧演员们，他们讲笑话瞎胡闹，那男人女人也都是在一起鬼混，那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小男孩吹着口哨经过墓地，那试图使自己相信他不害怕，但实际上他怕得要死，看到吗？这就是为什么他吹着口哨，但他骗不了别人。他想说他不害怕，但他怕死了。这就是今天问题的所在。但对那些举起双手的信徒来说，这是何等蒙福的盼望！因为当他看到这一切的事出现时，他就知道救赎的日子近了。对信徒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那这些事儿，也就是我们在肉身中的这些叹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棵树它如何的为生存而挣扎？那它要生存。那你有没有注意，那当一只动物当它面临死亡的时候，它如何的挣扎？你看，人类以及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呻吟，我们自己里面也在叹息，看到吗？我们知道有些不对头。从以上的经节，那我们看到无论对人还是对地球来说，某样东西失落了，一切受造之物都失去了某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从启示的道中看到这些叹息都是有原因的，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叹息。那就像我讲到墨水的事儿，那每一件事儿都是有原因的。我知道医病的方法，但我必须先找出病因，直到你找到了原因才行。那这才是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异象是如此的必要，又是如此的突出，因为他把人心中的秘密揭示出来，告诉他犯了什么错，该怎么办。对吗？不管你吃了多少药，给他们头上浇了多少油，也不管你怎么冲他们大喊大叫，但如果还有错误，那他就会赖在那儿不走。我说他是指撒旦。虽然我们今天的医学很先进，但我们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你说他得了癌症，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只不过是个名字，只是医学上的名称而已。癌症，那这个名称跟他的实质毫无关系，那这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我们称他为癌。但你要是往下分析，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魔鬼。那我们说罪，我们只称它为罪。那往下分析，罪是什么？ 很多人说醉着喝酒淫乱，不，不是的，那只是醉的果子，明白？看，那是由罪引起来的。瞧，但真正的罪是不信，这才是罪的名字，它被揭露了出来。那如果你是个信徒，你不会去干那些事儿。但不管你怎么把自己装扮的多么圣洁，多么虔诚，但如果你干那些事儿，那你就是个不信的人。这圣经说的。那受造之物在叹息，因为它失落了某样东西，他们要回去恢复到原本的状况。你能想象得到那一个人，他要是从地上掉进了深坑，他在那里该是怎么样？他拼了命的得挣扎爬呀抓呀，他们肯定要想尽办法从那个坑里出来，因为他们不是处在原来的状态下，他们会急得发疯似的大喊大叫，那使劲的抓墙壁啊，敲啊，砸啊，那想尽办法要逃出来。他们呻吟，因为他们要回到原本的状况下。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患病疼痛的时候他会呻吟。那以前他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呻吟，为什么？他们不好受，他们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呻吟，力求要恢复到他们健康时的状况。那正如圣经所说的，自然界和人类在呻吟，这说明他们没有处在他们应该处的状况中，他们从某处堕落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向我们解释这一点，看到没？那当然我们知道人类是从永生里堕落了，由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他们失去了对永恒生命的所有权，他们在伊甸园中从永恒的生命掉进了死亡之中，也把在他们以下的整个自然界都带进了死亡。在亚当之前树是不会死的，在亚当之前动物也是不会死的，那唯一不死的就是神，因为它是永恒的。那我们免遭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我们里面必须有永恒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正如我在早上的信息里面所讲的，那一旦我们犯罪，我们就死了，我们出卖了自己的继承权，越过了鸿沟，我们就去到了鸿沟的另一边，我们就与神隔绝了。那当然，那亚当堕落了，他死了，他也将死亡带给了一切受造之物。神给亚当有自由意志，那神给他们的和给我们的是一样的，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那起初在亚当和夏娃面前有一棵善恶树，那同样这棵树也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瞧，神不是只对亚当和夏娃这么做，那你说啊，那是他们的错？不，不是，不是这样。现在是你的错了，你现在不能怪亚当了，你只能怪你自己，因为真理和谬误都摆在你面前，我们和亚当夏娃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你看，当我们蒙救赎后，我们不再要自己的选择了，我们只要神的选择，明白？行，那亚当和夏娃要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他们要明白啊，拥有智慧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他们进去探索，那结果就导致了死亡。当一个人被赎后，那他也不在乎什么学位了，他也不在乎世上的东西，世上的智慧了，他根本不要任何的选择，基督成了他的选择，这就是他的一切，他被救赎了，他不再有自作主张了，也不要任何人告诉他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他只等待并寻求他主宰的旨意，看到吗？当他的主宰叫他去，他就奉主宰的名去。但是追求属世智慧的人要寻找说这个教区很不错，但另一个付给我更多的钱，所以我要去那边，看到吗？属世的智慧。那亚当犯罪了，因为他听从妻子的推理而不持守神的道，这导致了亚当犯罪。
那他的妻子跟撒旦推理，那然后给亚当结出那个果子来，亚当就放弃并出卖了神的道。当他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和永生的权利时，他也失去了他的产业。记住，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当亚当失去他的永生时，他也失去了他生命中的产业，因为他从拥有控制地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亚当是地上的神，神是宇宙万物的神，那他的儿子有管理这个地球的权利。亚当可以发令，可以命名，可以吩咐，他可以阻止大自然，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晓得没？但当他犯了罪，他就失去了他的产业。亚当可以说让这座山移到那边去，那事儿就会成就。那亚当可以说让这棵树拔起来栽到那边去，那事就会这样成就。因为亚当有完全至高的控制权，那他是在我们父神之下的较小的一个神，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儿子。那我们停下来把这点好好讲讲，明白？哦，如果基督的宝血在那时就已经洗净了一切的罪，那更何况现在呢？看第二个亚当，神的儿子所成就的，看到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看到吗？亚当失去了他的产业，这个地球，那他把地球拱手出卖给了撒旦，那他把对神的信心出卖给了撒旦的推理，因此他把本来属于他的永恒生命、对生命树的权利以及对地球的权利一点不留的都拱手送给了撒旦。亚当把这些权利从他的手中转给了撒旦，所以如今地球已经转到了撒旦的手里，已经成了撒旦的了，并被污染了。那亚当的后裔破坏了亚当本来应该拥有的产业，就是这个地球。是的，瞧，是亚当的后裔。那天我停在我住的地方，在土桑。那在山上我和一个人谈话，那往下看时，那我说你想过吗？300年前那古老的帕帕哥人带着老婆孩子，那坐着雪橇来到这里，那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那没有淫乱，那也没有威士忌，那也没有赌博，没有任何污秽的东西，那他们过着清洁的生活。那每天晚上郊狼都来到土桑的河边嚎叫，那河边生长着茂盛的木豆树和仙人掌，那耶和华看到这些肯定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但白人当他们来了以后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把仙人掌挖掉，那用那个啤酒罐还有威士忌酒瓶污染了这个国家，他们毁了这个国家的道德。他们能把印第安人赶走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的食物野牛。那有一天我在博物馆里的墓碑上那看到了杰罗尼摩的相片，那你们很多人可能认为他是个叛徒，但对我来说他才是一位真正的美国人。他是为正义而战，为了神给他的一块地、一个民族、一个生活的地方而战，我不怪他。后来那些白人士兵到了那里，他们借着武力夺走了他们的家园，杀害他们就像杀死一群苍蝇一样。那里有一张杰罗尼摩的医疗总部或医院的原始相片，那有两三条毯子放在木豆树上，那些受伤的人，那他们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美洲印第安人，那他们为神给他们的权利而战斗。那在相片中杰罗尼摩背着他的一个孩子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战士在流血死去，没有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是神所赐的真正的美国人，你怎么敢说他是叛徒？我说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还有科奇斯永不会投降的，他是一个老人。美国的军队开到那里去杀野牛，那夏普发明了打野牛的来福枪，那他们行军到那里，那打完猎回来说 啊，我今天的收获真不少。那他们从篷车或旅行车里往外射击，那他们说啊，我今天打死了40头野牛，这足可以维持整族的印第安人两年多的生活。他怎么处置这些野牛呢？就任凭他们暴尸野外，到处都是膨胀发臭的尸体，那然后胶囊那来把他们给吃了。当印第安人杀了一头野牛，他们就举行一个宗教仪式，那他们把牛蹄子收集起来做成盘子，那他的肉可以吃，甚至内脏都拿来吃。那他们把肉割下来晒干，皮也晒干，那制成衣服和帐篷，一点也没有浪费。但是当那些白人来了，那白人才是叛徒，他们是流氓，他们进来杀死那些野牛，把印第安人都给饿死了。任何真正的男人都会为神给他的权利而战斗。他们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所做的，在美国的国旗上留下了污秽。总而言之，这地是属于印第安人的。那如果日本或俄国来到我们这里说离开这儿给我滚出去，那用我们对待印第安人的方法来对待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你会怎么想？记住，我们已经撒下了种子，现在要收割了。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律法，栽种有时，收割也有时。那我认为这实在是太糟了。是的，这怎么回事？亚当被污染了的后裔，污染并完全毁坏了这地。圣经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因着亚当被污染了的后裔所做的这一切，神要毁灭他们。你要读有关的经文吗？那咱们来看看，我这都记下来了。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一章，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翻到启示录十一章，那我们就会看到神对那些破坏地球的人是怎么说的。十一章，那我想是十八节。那十一章十八节，那在这儿，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那注意神的愤怒。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要收割他们所种的，肯定的。当你看到罪恶在街上肆虐，那今晚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光是在这个城市里就要发生多少淫乱的事，在杰弗逊维尔这个小小的盆地里，有多少个女人会撕毁她的婚姻誓言。你想在芝加哥每30天会有多少堕胎的记录？那你每个月就有25,000到30,000例，这还不包括那些在私下里进行的。在芝加哥喝掉了多少威士忌酒？你想在洛杉矶一晚上会发生多少事？今天在杰弗逊维尔市有多少次主的名被妄称？到底是现在好，还是以前乔治罗杰斯克拉克乘着木筏下来的时候好呢？你看，我们用自己的肮脏污秽完全污染了这个世界。神要毁灭那些毁灭世界的人，这是神说的。我一直认为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使我喜爱到山顶上观看神的奇妙创造。我厌恶佛罗里达人工栽种的那些棕榈树，我宁可去看鳄鱼在荒野里摇尾巴，也不愿意去看好莱坞的那种做作，那些糜烂的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只想有一天，总有一天，是的。那记住，圣经在马太福音五章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是的，温柔谦卑的人会承受地土。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些谦卑的人，他们不想成为大人物，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耶稣说的。是的，那现在他们把地污染了，神要毁灭他们， 但温柔的人会在地球被净化之后承受地土。
哦哦，
那个丧失了的所有权证书，那如今已经在原主人全能神的手中了。当亚当丧失了地球的契约和永恒生命的权利时，他们已经归回到原主人，也就是神的手中。撒旦污秽的手不能碰到他。那等一会儿我们就把他给找出来。那神坐在宝座上，手中拿着所有权证书。哦，我太激动了。这是通往永生的契约，是永生所有权的契约。当亚当为了属世的智慧而出卖了信心，丧失了这个所有权的时候，他就归回到原主人全能神的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事。好的，那等待这个所有权圣书有什么用呢？他在神的手中等待着救赎认领。神开了一条救赎之路，他开了一条归回的路。有一天那救赎者要拿回那契约。你明白我们要讲什么了吗？我们要注视着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好的，他等待救赎认领，等着把那契约给赎回来。这本救赎之书，这个契约，也就是这个原始所有权契约，它是什么呢？你说原始，原始是什么意思？是一直追溯到它最开始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讲的那一小滴墨水，当它掉进漂白水里时，它就还原了。那当我们认罪之后，罪就落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里。哦，那我们就会得到了一个契约，并一直回到造物主那里，你就成了神的一个儿子。这原始的契约掌握在全能者的手中。契约的救赎意味着合法的拥有亚当和夏娃所丧失的一切。这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对原始的契约，对永生契约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意味着你得到了亚当和夏娃所丧失的一切。哦，这是什么啊，弟兄们？这是只拥有了那份契约。亚当达不到救赎的要求，他犯罪以后就丧失了所有权，他与神隔绝了，在鸿沟的那一边，他没有办法把他赎回来，他就是做不到，因为连他自己也需要救赎，所以他做不到。但是律法要求有一位至亲救赎者，神的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那如果你要记下有关至亲救赎者的经文，那是在利未记25章。那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考察这个主题，因为每个主题都要花一个晚上来讲。那神的律法接受了一个代替品，如果神没有提出要接受一个代替品，那会怎么样？但爱迫使神必须要这么做，因为人类没有归回的路，他没有任何的途径能够使他再回转，他完了。但神的恩典，他在基督耶稣这个人里找到了那位至亲救赎者。律法要求这一点，恩典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哦，其恩典何等甘甜。神的律法要求一个无罪的代替品，谁是无罪的呢？每个人都是由性而生的，没有一个例外。唯一个不是由性而生的就是亚当，但他丧失了永生即成为地上君王的权利。哦，当我思考这些经文时，你救赎我们回到神那里，使我们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 成为众王和众祭司。哦，这什么？这位至亲救赎者。哦，这是多么伟大的故事！注意，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来赎回一个失去的产业，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恩典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位至亲必须从人而生。那，但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因为每个生出来的人都是，那任何一个人要是还看不到在伊甸园里发生的是一次性行为，那他就是个彻底的瞎子。因为每个人都是由女人而生的。神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而他必须是个人。你还能怎么办呢？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神不能让天使来当至亲救赎者，他必须要用人，因为我们跟天使不是亲属，我们人之间是亲属。天使没有堕落，天使跟人是不同类的，有不同的身体，天使没有犯罪，他是不同的。但是律法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地上的每个人都是从性而生的，你难道还不明白吗？罪就是从这儿来的，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现在明白罪是怎么来的了吗？蛇的后裔就是这么来的，看到吗？那注意，律法要求一位至亲救赎者，而这位至亲救赎者必须出自人类。这下我们可就没办法了。但让我向你们吹起号角，童女怀孕生子了。嘿嘿们，童女怀孕生了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不是别人，正是全能的神成了以马内利，他成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以马内利。至亲救赎者的要求达到了。你看神是如何定立了一个要求，我们却无能为力，但之后恩典介入了，成全了律法，结出了果子。嘿嘿们，哦，当你回到天家，当我有了一间自己的小屋，就像那位弟兄唱的那样，那有一天早上，当你们到了天家，听见有这样七恩典和那甘甜，我罪得赦免，你就会说赞美神。伯拉罕弟兄终于如愿以偿了，看他就在那儿。是的，哦，浩大恩典使我敬畏，这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这是何等宝贵。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哦，那注意，那路德记给了我们一幅美丽的图画，里边讲到这个拿俄米如何失去了他的产业。那你们都知道，你们以前听我讲过，那你们要是听我讲过就举起手来，那你们都明白。哎，波阿斯必须成为一个救赎者，他是唯一做得到的一个人，他必须是个至亲，一个近亲。在赎回拿俄米时，他得到了路德，那这就像耶稣。那波阿斯预表基督，因为当基督救赎以色列时，他得到了一个外邦心腹。因此你们看，那这有多完美。那如果你们想听，那我肯定我们有这个信息的录音带。那注意，那注意，他必须是个至亲。所以你看，天使不能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必须是个人，但人也无法做到，因为人必须通过性行为由女人所生，所以必须是童女生子。圣灵荫蔽了玛利亚，因此耶稣不是犹太人，耶稣也不是外邦人，耶稣是神。没错，耶稣的血不是来自任何性行为，而是神创造的神圣的血。那我们不是借着犹太人的血得救，也不是借着外邦人的血得救，我们是借着神的血得救，这是根据圣经说的。那经上说我们是借着神的血得救。所以你们看，耶稣是神，他不是什么第三位、第四位或第二位，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神，看到吗？他是神以马内利，神从荣耀中降临来启示他自己。努埃布斯啊，克里本写的那个故事，那首美丽的圣诗，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圣名，他生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 在世受尽悲伤，流泪飘零。主卑微顺服，使我得赎。虽在黑夜茫茫，毫无半点指望，但慈悲上主，甘霖荣光住处，降世救赎我灵魂，免死亡。哦，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的生命，我的太阳，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宇宙的主宰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就是这位，他符合了一切的要求。恩典产生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神支搭他的帐篷，神成为人，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从全能者成为一个人，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能死以便救出人。当没有一个人配得拿书卷时，我们看到他出现了，看到吗？好的。那在圣经路德记里，那如果你读，就会发现有一种叫做 Goel 的人， G-O-E-L， 那他是一个符合这些要求的人，那他必须能够去做，也愿意去做，他必须是一位近亲才能这样做。那神灵的创造者，当他成为人，那他就是我们的亲属，他成了人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把我们再次赎回到神的身边。所以这就是救赎者，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蒙了救赎，但是他还没有认领他的产业。那你可能不同意这个，那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那耶稣还没有认领，那如果他已经拿到了救赎之书，那么亚当所拥有的及所丧失的一切就都被基督赎回来了。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但还没有认领他的产业，只有到了指定的时间他才能来认领。那然后是复活的到来，再后是地球要被再次更新，那之后他会领回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就是他救赎我们时所得到的，但要在指定的时间才来认领。那我们现在所谈的七印封闭的书中，那这已经描绘了这一点，是的，那救赎之书中描绘了所有这一切。那如果神允许的话，基督在末日要做的一切事，这星期将在七印中向我们启示。好的，那一定会启示给我们的。那当这些印被解开并启示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到底是什么了，那它将在何时以及将如何来成就。所有的一切都隐藏在这个奥秘的书中，那它被七个印封了起来，那只有羔羊才能够揭开它们。那现在，那对不起，那我们知道，那如果你想读有关的经文，那你可以翻到耶利米书，那里可以找得到。那当耶利米要被掳到别的地方去时，那他给他的叔叔买了，那他叔叔的儿子有一块地，那他买下那块地之后，就把地契给封了起来。那我们在七个教会时代，那这些印及其他等等的地方都讲到这件事。那你看，在旧约时代，书卷是卷起来的，并盖上印。那这里有个奥秘，这奥秘是隐藏起来的。好了，那他被卷了起来，并封上了印，那放在这儿，那他是对某某的认领。那下一个奥秘也被卷了起来，是有关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那被放在这一边，那又是对某某的认领。那一直这样下去，直到形成整本书卷，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书，那时的书是一卷一卷的，被称为书卷。那有多少人知道这里？那好的，一个封闭的书卷，你可以这里解开一个，看看里面的奥秘是什么。你只要把印揭开，就会知道认领的是什么，然后你再解开另一个印，就能知道所要认领的又是什么。那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七个印，神在创世之前所有的奥秘都封在里面，用七个不同的印把它启示出来。那如果神愿意，那求他让我们揭开这些印，看看书里到底是什么。呵呵，我盼望我们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救赎的奥秘被封起来，那直到 直到最后一个使者的信息来到，这书卷才被解开。这书卷就在那里，我们也知道它在那里，我们也知道它是救赎，我们相信它是救赎。耶利米说必须把这个书卷保存，那你往下读就会发现它是这么说的，它必须被保存在一个地上的瓦器里，看到吗？哦，这太美了。那我可以一直讲下去。这书卷被保存在瓦器里，这瓦器曾经成了肉身，他死了又复活了，荣耀归给神。这书卷保存在瓦器里，直到买赎的日子来到。美极了，太好了。那这些的信息被保存在瓦器里，直到神所指定的时刻，也就是世上最后的一个使者来到的时候。那以前的人们查考这些信息说、啊、我知道他在这儿，我相信他在这儿。那他们为之征战，活出神的话语，并结出果子来。那他们凭着信息相信。但如今神要从他的手中借着启示和神的印证将这些信息赐给我们，这是神说的，他应许过。那我们来看看，那我们讲讲，那我们来再来看第二节，光第一节就花了我们这么长时间，咱们再看看第二节。那我们可能不会在这一节上停留太久。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的书卷，解开了七印的。那现在记住，我们再读一下第一节，那这样我们就能把它连起来。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他是谁？是神，绝对是生命册的原主人，他是神，他握着书卷。那当亚当丧失了这书卷，他就回到原主人手里。这书卷是属于神的。那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那里外都写着字儿，用七印封严了。看在里面。那现在当我们揭开这些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的内容全都在圣经里。那每个印从头到尾都在圣经里，那所有的东西都连接在一起，整个奥秘都在这些印中，明白吗？圣经中的每一个奥秘都在这些印里，不到那个时候这些印就不会被揭开。等一会儿我会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注意，那记住，这本书是被封住的。那这里有一个，那是一个印，那里一个被卷起来是一个印，那再一个又被卷起来又是一个印，这是救赎之书。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了这本书，是用七个印封起来的，奥秘都在里面，因为它是卷起来的。那印的奥秘在里面，外面只说白马骑士或黑马骑士等等，但整本书的奥秘是在这些印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是在这七印中得到启示。哦，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愿神帮助我们明白的。那一位大力的天使，那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什么？有谁配拿那书卷？那我们看到那本书现在在哪里呢？它在原主人的手里，因为神的第一个儿子代表人类的亚当，他丧失了这本书。那当他丧失他的权利去听从撒旦时，那他就放弃了，他做了什么？他接受了撒旦的智慧而拒绝了神的道。那我们在这儿听一听，今天神的儿子们接受了神学思想却拒绝了神的道。行，他们跟亚当做了一样，他们出卖了他的权利。那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他就直接回到了原主人手中。那难道你还没有看到这些时代所经历的吗？看到吗？这书直接回到了原主人手里。约翰在灵里站在天上，他刚刚被从教会时代里提起来，那他看到了整个教会时代的光景。那之后在第四章里他又被提了上去。 那有个声音对约翰说，上到更高的地方来，我要指给你将要发生的事。约翰看见一位坐宝座的右手拿着这本书卷，想想在这书中有救赎的契约，是由七个印封严的。那后来一位天使出现，一位大力的天使，他大声宣告说，有谁配拿书卷并展开它呢？谁能打开这些？谁能打开这卷书呢？行，那位天使在发问，约翰也看到了。那天使说，谁配呢？天使说，让他来。吼吼，也许我能感受得到，让他来。天使说，让他来。这就是那救赎之书，这是那救赎的计划，这就是你能被救赎的唯一方法，因为这是救赎整个天地的契约。如果他配，就让他来。呵呵，现在有话就说，否则永远就闭口，让他前来认领这书。有谁配他这么做呢？约翰说，天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地上没有一个配得，地底下曾活着的又死去的也没有一个配得，没有任何人配得拿这卷书。那位天使的呼声是为了叫至亲救赎者出来。神说，我有一个律法，至亲救赎者可以作为代替品。那个至亲救赎者在哪里呢？谁配拿这卷书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所有的先知、使徒及所有的一切，但没有找到一个。怎么回事？天上地上曾活着的没有一个配得。以利亚站在那里，摩西站在那里，所有的使徒都站在那里，所有死去的人，所有的圣人、贤人、约伯等等，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但没有一个人配得，甚至连看都不配，更不用说拿他把这些印揭开了。哼，教皇在哪儿？所有那些进来的人都在哪儿？你的主教在哪儿？他们可夸的在哪里？我们什么也不是。没错，他要至亲救赎者出来，如果有人配得的话。但约翰说，没有一个人配得。这并非因为没有配得的受造物，像天使，那例如加百列或米迦勒，那记住，他必须是一个至亲。那记住，约翰在这里说，没有人，那而不是天使，不是萨拉佛，他们没有犯罪，但他们是不同的种类，他们不曾堕落过，但这个人必须是至亲救赎者。没有人，因为人类当中没有一个人得到了救赎，没有一个人配得看的书卷，没有一个，这需要一个人类的至亲。他要求一个至亲出现，但一个也找不到，没有一个，主教、红衣主教、神父、教主，没有一个配得，甚至没有一个圣洁到能看一看的书卷。这口气听起来太硬了，但这是圣经说的，我只是引用约翰说的话。圣经说约翰哭了，不是像有人教导的那样。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这样教导，他说约翰哭了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不配。任何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知道这里的区别，任何一个人得到神启示的人都会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约翰哭了，那我认为他哭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人配得打开这救赎之书，那整个的受造物就全都翻了。书卷在这里，契约在这里，只有符合条件的那位至亲救赎者才能得到那书卷，那是神自己的律法，他不可能践踏或者说藐视了自己的法律。神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他必须是配得的，是有能力这么做的，是有资本做成这事的。天使说，让那位至亲救赎者站出来。约翰观看，他看遍整个地球，他看着地底下，但一个也没有，一切受造之物，所有的一切都失散了。约翰不哭才怪呢，因为一切都失散了，但是他并没有哭太久。 他只哭了一会儿，长老中的一位站出来说，约翰不要哭。约翰没哭多久，他只哭了一会儿。约翰想，后救赎者在哪里？站在那里的众先知，他们的出生跟我一样，那边站着的是圣贤，那这边站，难道没有一个人配得吗？我要一位有能力做这事的人，我要一位能救赎的人，但那一个也没有找到。于是约翰忍不住哭了，一切都失落了，他伤心的嚎啕大哭。如果他们找不出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就都完了，荣耀归给神。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符合那要求的人，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和受造之物就都完了。哦，一切都堕落了，救赎的权利、永生的权利、还有一切的权利，全都失散了。而且没有一个能付得起这代价。约翰哭了，因为没有一个配得，甚至没有一个配得观看的书卷。必须是一个人。约翰哭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付得起这代价，一切都失散了。长老中的一位发声说话，他站在四活物和天上的众军之中说，约翰不要哭。这是神的恩典，不要伤心，约翰，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这大卫的根和后裔，他已经得胜了。得胜意味着拼搏并取得了胜利。在克西马尼园，当血从他脸上滴下时，他得胜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他已经胜利了。这就像雅各，那他是一个损人利己的人，当他遇到天使时，他抓住不放，那位天使试图摆脱他，雅各说，我死活也不会让你走。雅各抓住那位天使不放，直到他得到他所要的。他的名字从雅各，损人利己的人，也就是骗子的意思，变成什么？变成了以色列。他的意思是一位与神角力得胜的王子，他得胜了。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得胜了。他说，约翰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他成功了，一切都已经完成了，约翰。他制造出一种漂白水，他能将罪打回到撒旦污秽的手中，是撒旦用他的智慧玷污了人类。是的，但约翰转身一看，他看到的却是只羔羊。羔羊与狮子是多么不同。一位长老说，狮子已经得胜了。瞧，这再一次说明了神隐藏在简易之中的事实。他说是一只狮子，那是兽中之王。他说狮子已经得胜了，百兽中最强壮的就是狮子。我曾在非洲的丛林中露宿过，那听到过那长颈鹿尖细的叫声，那还有庞大健壮的大象把鼻子伸向天空中发出嗡嗡嗡的叫声，那也听到沙漠中的野兽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那连甲虫的那比利保罗那和我躺在一个盖着树枝的地方，那我们听到远处狮子的吼叫声，那当狮子吼叫的时候，野地里的一切动物都不敢吭声了，甚至连甲壳虫也不敢吭声了，因为王在说话。我要告诉你们，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教派和怀疑者都要怕的跪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当君王出声的时候，一切东西都得安静。这就是那独一的君王，是神的道。他说，约翰，不要忧愁，不要哭，不要伤心，我把你带到异象中，我要指给你看一些事儿。我知道你的心都碎了， 因为你知道没有挽救的余地了，一切都完了，没有谁能符合这个要求，但犹大支派的狮子，你知道犹大支派的标志就是狮子，那我们在黑板上画过，那记得吗？有狮子，那有牛犊，那还有一个脸面像人等等，那那些萨拉佛看守着神的道，那正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四维看守着使徒行传，那我听见一位出名的传道人说，说使徒行传只是一个框架，但使徒行传是神圣教会长出来的第一根葡萄树。是的，如果它再长出另一根枝子，那它就一定会像第一根枝子一样。是的，如果你在橙子树上嫁接了柠檬枝子，那它就会结出柠檬，但橙子树应该结橙子，明白吗？如果那棵葡萄树要再长枝子的话，那它就一定会跟原来的枝子一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立在那里看守着神的道，他们分别代表了狮子的能力、牛犊的劳苦、人的智慧、是鹰的敏捷。是的，四福音立在那里，你知道这是什么？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的吗？这些在七个教会时代里已经讲过了。那他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为什么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呢？犹大的杖必不离开的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他会从犹大支派出来。狮子这个犹大支派的标志，他已经得胜了，他胜利了。当约翰环视四周要看狮子在哪里时，他看到了羔羊。奇怪，他要找着狮子却看到了羔羊。长老称他为狮子，但约翰看到的却是羔羊。这羔羊像在创世之前被杀过，它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这是什么？那羔羊是什么？它鲜血淋漓，受了伤，一个被杀的羔羊，但它又活了，它浑身是血。人呢，你怎么可能看到它这个样子却还做一个罪人呢？羔羊上前来，那长老说，狮子已经得胜了，犹大支派的狮子。约翰要看的狮子，他出现的却是一只羔羊，那颤抖着，受了伤，浑身是血，他得胜了。你可以看得出他曾战斗过，他被杀过，但他又活了。你知道约翰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只羔羊，在这之前也没有提过羔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他。约翰早先观看诸天时也没有看到过他，但现在他走了出来。注意，他从哪儿出来的？他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从父的宝座中出来，这宝座是他被杀又活了以后一直所坐的。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他长久活着替我们祈求。 Amen。如今他已经升上高天，成为我们的中保，用他自己的血为人们的无知代求。他就是我唯一的依靠。如今他浑身都被漂白水覆盖着，是那赦罪的漂白水。约翰看着那羔羊，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注意到那羔羊是受过伤，被砍过，伤痕累累，流着血，血迹斑斑的羔羊代替了我们。你不觉得奇怪吗？那卑微的羔羊必须来代替我们。约翰看到这羔羊，他出来了。那约翰以前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已经回到永恒中，在那里他为人们代求。那这让我们看到，他也为那些借着牛羊的血，借着一个替代品的献祭来到神面前的人代求，因为他们相信那些献祭都是指着他说的，但那个时候他的血还没有流出来，所以他在那里来洁净他们，他也在那里洁净你和我。神的，我希望他今晚还在那里。羔羊是为了每一个罪人而被杀的，除了站在那里被杀的羔羊，耶和华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只被杀的羔羊走了出来，进入了异象。注意，他是从父的宝座中出来的。想一想，他从哪里出来进入到异象中呢？他从荣耀中出来。 从所坐在神的右边前来。他从荣耀中走出来，去到约翰面前。如果我们尽管地扔掉那些充满罪恶的思想来接受主耶稣，那该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啊！尽管他会从荣耀中出来，向你们每个人显现他自己。羔羊从荣耀中出来，他结束了他代求的工作。好的，他来认领他所救赎的。记住，他曾在那里做中保的工作，但是记住，这些印就要揭开了。羔羊从神的圣所中走了出来。那你等我们讲到那个时候，就是寂静约有两刻的时候，那是圣所在冒烟，不再有代求了。那赎罪祭已经离开了，祭坛成了审判座，宝血不在那里了，因为满身是血的羔羊已经走开了。千万不要等到那个时刻才来。你还记得旧约吗？一旦施恩座上没有了血，那就只有审判了。但只要那里还有血，就还有怜悯。但是等羔羊一走开，一切就结束了。他一直在做什么？他一直在做代求者的工作。唯有他，没有别人。你告诉我，哪里有说玛利亚能做代求的工作？玛利亚能给你什么？阿西西的圣方济、圣塞西利亚，还有别的什么人，他们能给你什么？约翰从来没有看到有1000个圣徒从中保的位置上出来，他只看到羔羊。满身是血，是被杀过的羔羊。我不管有多少圣徒被杀，他们都是应该的，每一个人都是。就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我们犯了罪，罪有应得，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是唯一一个配得的人，他从代求者的座位中出来，现在他得出来做什么？注意他，约翰在哭。一切受造之物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事？长老说，约翰不要哭，狮子出来了，他是那位得胜的。当约翰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只被杀过的血淋淋的羔羊。你知道凡被杀的都是血淋淋的，那羔羊被杀过，脖子被割开，满身是血。一只被杀的羔羊走了出来，他走了过来。为了什么？为了来认领他所救赎的。阿们。你难道不觉得该跑到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哭一场吗？羔羊来了，还是血淋淋的。尽管当时有那么多伟人站在周围，但却没有一个配拿那本书卷。于是那羔羊出来了，他为人代求的日子，作为中保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位天使就要在这个时刻站在那里，等我们传讲这些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不再有时日了。是的，那半小时的寂静，若主愿意，下星期天晚上我们来看第七印中，在那半个小时的寂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前来为了什么？来认领。他前来认领。那他已经做了至亲者的工作，他已经降世为人，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完成了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还没有来认领。现在他出现了，来认领因着他的被杀而应得的权利。注意看那些发生的事，他已经成了人类的至亲，来替人类受死，为要救赎人类。那长老说他是狮子，他说的一点也不错。行，长老称他为狮子，因为他曾经是羔羊，是代求者，是血淋淋的羔羊，但现在他是作为狮子出现的。他代求的日子结束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事情已经结束了。弟兄们，接下去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记住， 神的奥秘将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揭开。看仔细了，这一点你们必须要明白。那他一直在做中保的工作，为信徒们代求。那羔羊在那里已经有2000年了，现在他从永恒中出来，要拿那本契约之书，揭开那些印，把奥秘启示出来。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在末日，你明白吗？好的，我们继续讲。那他解开那些印，把所有的奥秘释放给那第七位使者，因为第七位使者的信心要揭示神所有的奥秘，神的奥秘就隐藏在七个印中。看到没？这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的奥秘都隐藏在这七个印中。那现在羔羊出来了，从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的变成了狮子。当他成为狮子时，他拿了那本书卷，这是他的权利。神掌握着那本书，这就是那奥秘。但现在羔羊来了，没有人能拿那书卷，他还在神的手中。不管是教皇还是神父，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人能拿那书卷。那七印还没有被揭示出来，看到没？然而当那中保，当他完成了代求者的工作时，他就前来。那长老说他是狮子，他出现了。那注意看他，呵呵，看他前来拿那书卷。那注意，他在揭示神的奥秘，就是在所有宗派教会的时代里人们一直猜测的奥秘。瞧，然后就是那第七位天使，如果那本奥秘的书是神的话，那么第七位天使必定是一位先知，因为神的话只临到先知，没有一个神父、教皇或任何其他人能够得到他。神的话不会临到这种人，神的话只临到先知身上，一向都是这样。马太基书四章是这么应许的，当这位先知出现时，他会把那些被各宗派教会枉解的神的奥秘揭示出来，然后把儿女的信心转回到父亲的信心上。接着审判就会临到这个世界，地球将被焚烧，然后在千禧年里一人要践踏恶人所化成的灰尘。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好的。那在宗派教会时代，人们只是在猜测，但你看他必须是这个人，就是这第七位天使，就是这第七位使者。那启示录十章一到四节，那第七位使者拥有神给他的这些奥秘的启示，他要把历代以来宗派教会所遗留下来的全部奥秘都揭示出来。那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谴责的不是教派里的弟兄们，我谴责的是教派的体系。以前的人不知道，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奥秘，因为那些奥秘还不能被启示出来。我这么说是根据神的话，他们猜测并相信这些奥秘就在圣经里，然后凭着信心行出来。但如今这些奥秘已经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哎们，哦，圣经太伟大了。那注意，是他，就是是羔羊，他要坐在他的王位上。那时他的众圣徒要冠他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看到吗？时日不多了。那启示录十章六节说不再有时日了。那注意，这羔羊有七个角，那你注意到没有？有七个角。那我们刚刚谈过了，那对动物来说角意味着能力。那大家注意，它不是动物，因为他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看到没？要注意，我相信我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了下来。他来解开那些印，解开那契约，那还有最后那位使者的信息。那他来接过他的王位，那这就是他来要做的事。那注意，当羔羊出现时，那他有七个角。那约翰看到了这只羔羊，他注视着的，发现他像是被杀的，血淋淋的。那他从永恒中出来， 他停止了中保的工作。你们使劲地向玛利亚祷告吧。但在天上没有，在地上也没有，无论在哪里，没有一个人配拿那本契约之书。约翰甚至为此而哭泣。天主教的朋友，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要向死人祷告，羔羊才是那唯一的中保，看到吗？他才是那位走上前来的。他现在做什么呢？他在那里一直代求，直到他的宝血为每一个人代赎。那羔羊知道这本书里写的是什么，他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在了这本书里，因此他站在那里做他中保的工作，直到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救赎，然后这工作才结束，然后他才走出来。看，他已经完成了至亲的工作。你知道至亲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要在众长老面前做见证。那你还记得波阿斯脱鞋这些事吗？那这一切的事儿，羔羊都已经完成了，现在他要来提走他的心腹了。阿们，他以王的身份来到，他来是要寻找他的王后。阿们，阿们。那书卷是由七印封闭的完整奥秘。弟兄们，那七印等待着他来开启。那注意，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象征的意义。那现在才九点，我们还得再讲三个小时，甚至更长一点。我们在那撒旦不断告诉我说，你们大家已经累了，所以我想他们的确累了。但无论如何，我要把这点讲完。七角是指七个教会，明白吗？是指七个教会时代，因为那是羔羊的保障，是用来保护他的权利，保护在世上那一群受神差派的人。看羔羊的角，那七眼是七个教会时代的七位使者。七眼，那七个先见。那你们想不想记下几节经文？那咱们来看看。你们有时间吗？好了，那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那我们看来撒迦利亚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其中的一部分。那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耽误你们太久，但我也不想让你们忽略它。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的，还有什么？对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永生更重要的。那我们必须要得到永生，那一定要得到它。好的，先生。那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那我想应该是这章。好的，撒迦利亚书三章。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的象征的意义。那我想我已经把经文记下来了。那今天下午当我看到这些经文时，我激动的喊个不停。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段经，我希望是这。那撒迦利亚书三章，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那我这怎么记的是 89， 肯定是8到9节。好了好了，我知道不可能是89章。撒迦利亚书三章8到9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生。那这是基督。看呢，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七个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不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上的罪孽。那现在再翻到撒迦利亚书4章10节，四章十节。那注意听，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神在简易之中，看到没有？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这七眼，眼意味着看见，那看见的意思就是先知先见。这只羔羊有七个角，在每个角上有一只眼睛，七眼。这是什么？是基督和他的心腹。七个教会时代，从七个教会时代中出来了七位先知，就是七个先见。七眼 所以最后这一位必须是先见。好的，注意，他不是动物。那他从宝座的右手中拿了那书卷，从谁的手中？原主人，原主人的右手中有那本救赎之书。那不是天使，不是天使一样的活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羔羊所做的。那这个血淋淋的羔羊走了出来，他从神的手中拿了那书卷，然后怎么样？弟兄们，这是圣经中最庄严的事儿。Amen。 这一举动不是天使或任何人可以做的，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那书卷，这说明什么？现在的书卷属于羔羊了。 Amen。 神的律法需要这么做，他就是那位掌管着书卷的。神的律法要求一个至亲救赎者，那羔羊走了出来，他拿过了书卷。我是他们的至亲，我是他们的救赎者，我已经为他们代求了，现在我来为他们领回他们的权利。 Amen。 只有这一位，我来领回他们的权利，因为我已经为他们所失去的一切权利付出了代价。吼吼，弟兄们，这难道不让你激动吗？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哦，等一等，那些长老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开始摘下他们的冠冕，那些尊贵的人都匍匐在地。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直接走到神的右边，从他右手中拿了那书卷，并宣布他的权利。我已经替他们死了，我是他们的至亲救赎者，我是中保，我流了血，我成了人，是要重新得回我的教会，就是那在创世之前我已经预先见到了的，我曾经计划过他，说到过他，那他就一定会出现在那儿。没有任何人能拿那本书，只有我能做成这事儿。我是他们的至亲，我成了他们的乡亲。他拿了那本书。Amen。 哦，今晚是谁在那边等我？教会啊，在那边等待的那位是谁呢？除了那至亲救赎者，还有谁能够在那边等你呢？这是何等庄严的生命，这是何等庄严的举动。他拥有那救赎的契约，他将它握在手中，中保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那书卷已经在他的手中了。那记住，这之前的书卷一直握在神的手中，但现在他在羔羊的手中。那注意，一切受造之物的救赎契约是在他的手中。那为了人类，他已经把它赎回，不是把它赎回给天使，而是赎回给人类。这权柄本来就是给他们的，又使他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带他们重返伊甸园，把他们丧失的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树木、动物及一切都还给他们。哦，这难道不让我们高兴吗？我以为我累了，他现在不会了。有时我以为我已经老到不能讲道了，但当我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个年轻人。是的，这会让你感觉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一点，有个人在那边等着我，有一个人替我付了我无法付的债。是的 Charlie， 他这么做是为了我 Charlie，为了你，为了整个的人类。现在的前来索取的救赎的权利，为谁索取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我们。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他是我们的至亲，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至亲救赎者，他是我的一切。因为若没有他，我会怎么样？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你看，他是我的一切，他作为我们的至亲站在那里，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现在他来了，拿了那救赎之书，并认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来索取他的权利。当他们死的时候，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无论他是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还是第七个时辰睡着了，也不管他是在哪个地方睡着的，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神的号角会吹响，那最后的号角会在最后的使者发出他的信息及最后的印被打开的时候吹响，号角要末次吹响，救赎者要前来领回他所救赎的产业，就是他的教会，他用宝血洗净的心腹。哦，现在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他的手中，他的整个救赎计划就是他的手中拿着的有七个奥秘的印封严的那本书卷。注意，只有他能启示，他要向谁启示就向谁启示，那本书卷就在他手中，明白吗？他应许在那个时候这些印会揭开，因为那本救赎之书是由七个奥秘的印封严起来的。要注意看，那现在朋友们，我说过我要让你们在八点半回去，那我已经跳过了三四页才讲到这里，所以我想那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那你们明天还得再回来。那羔羊接过了这本被印封严的由七卷组成的救赎之书，因为唯有他配这么做，他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这本书，那他现在是为了要领回他的救赎权利，为你我领回这些的权利，为你我领回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失去的一切，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回这一切。那有了羔羊，有了他手上的书卷，我们就可以向他祈求他的恩典和怜悯，来向我们揭开这被七个印封闭的书，让我们能够透过时间的帷幕看到一点东西。注意，那当他拿了那本书，那就是这本契约之书，被印封住的契约之书，那你们要牢牢记住这点，他解开这些奥秘的印，并向他所救赎的所有选民都揭示出来。那在我们讲解这些印的期间，我们会谈到那些在祭坛下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几时啊？那这时他作为祭坛上的中保对他们说，再等片时，那更多的人像你们一样受苦。但在这里他从最后一个印里出来，不再是中保，而是君王。他要干什么？如果他是君王，他就必须得有臣民，而他的臣民就是那些的救赎过的人。只有当他有了救赎的权利，他的臣民才能来到他的面前。现在他从中保的位置上走了下来，死亡曾将我们送到了坟墓里，但如今基督带着权力回来了。 Amen。 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因为神的号要末次吹响。当最后一个印打开，第七位使者发出他的信息时，号筒要末次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他来认领，他来认领他的产业。注意看，那印被揭开，奥秘被启示了出来。启示给谁？启示给最后这个教会时代，这个唯一尚存的时代，那其余的都已经睡了。他说他可能在第一、第二、第三，甚至一直到第七个时辰才来。那在第七个时辰发出了一道命令或者呼喊，新郎来了。当他呼喊声发出时，那睡着的童女，那有名无实的众教会还在说，哦，伙计，我看我真的要圣灵才行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长老会啊和圣公会的教徒？那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在凤凰城向全福音商人团契的那些人传讲的信息？那个作者在全福音商人之声里称某某人为圣父，他这是怎么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称任何人为父，明白？原因是他们一起都睡着了，但他们还出来声称，哦，我们相信。那一个女人给另一个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我是圣公会信徒，那天我说方言了，我相信我已经领受了圣灵。嘘，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正怀疑他到底有没有。你可能说了方言，但一个人要是被圣灵的火点燃了，他怎么会坐着不动呢？没错，明白？不可能。你能想象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楼上说，好，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圣灵，但我们最好老老实实待着。好家伙，他们钻出窗户，冲出大门，跑到街上，就像一群醉汉。这才是真正的圣灵， 但你看那些睡着的童女什么也没有得到。这里，那当他们记住，当他们想去买油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们得到。在他们出去要买的时候，来了一道声音，怎么样呢？所有那些睡了的聪明童女都一个高爬起来，收拾各自的灯，进去参加婚宴去了。其余的童女就被留下来经过大灾难。没错，他们哀哭咬牙切齿，那是教会，不是心腹，是教会。心腹已经进去了，教会心腹是完全不同的。是的，心腹进去参加婚宴。哦，弟兄们，看清楚了，那印要在这最后一个时代揭开。为什么？为要启示这些真理。为什么？羔羊解开那些印并启示给他的教会，是为了他的国度而聚集他的臣民，他的心腹。明白？他想要把他的臣民带回来。这意味什么？从地上的尘土中出来，从海底上来，从坑中出来，从各个地方出来，从黑暗的角落中出来，从乐园里出来。不管他们在哪里，主会呼唤，他们会响应。 Amen Amen， 他会呼召，他们会响应，他来认领他的臣民，他揭示他的奥秘，他们看到了。到那时就不再有时日了，时间结束了，到了尽头了。是的，他离开了作为代求者的宝座，由被杀的羔羊变成了狮子。那君王来审判世上那些拒绝他信息的人。他不再是中保了。那记住旧约的教导。那我们快要讲完了。那当施恩座上没有血的时候，接下去是什么？就审判台。当那被杀的羔羊从永恒中，从父的宝座中出来，索取他的权利时，那宝座就变成了审判台。那时他就不再是羔羊，而是狮子了，是君王。他呼召他的王后前来站在他的身旁。难道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但以理说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这是国王与王后。然后另一卷书也打开了，就是生命册，这是给教会的。君王和王后站在那里，就好像一个牛仔的陈苏路里所说的，他说：昨夜我躺卧在草原上，凝望着夜空，星光点点，不知有没有一个牛仔能去到那甜美的地方。有一条路通向那个明亮快乐的地方，他们说那是一条幽暗的小径，但伸向灭亡的是宽广大道，一路的辉煌灿烂，琳琅满目。他们说到一位伟大的主宰，他们放牛的生活词汇来叙说这一切。如果你当过牧人，你也能看到，你也能看得明白。他们说到一位伟大的主宰，他们说他的牛圈从不会满，他总是为罪人留下空位，走向笔直狭窄小径的那一位。他们说他永不会背弃你，他知道你的每一表情举止。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烙上他的印记，确保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大账本上。因为他们说总会有一次盛大的聚会，那时牛仔们将如爱犬般站立，接受狮神骑士们，那他们是先知们和先见们，接受他们的印记。那站岗的知道每一个的印记。如果你曾赶过牲口，你就会知道老板都站在那里，那些骑马的牛仔就让牛群兜圈子，他看到属于的印记的牛走过去，就向老板示意，老板看了那头牛冲他点一下头，他就骑马冲进那些正在转来转去吃草的牛群里一圈又一圈，然后把他们自己的牛分别出来。明白吗？因为他们说将会有一次盛大的聚会，那是牛仔们将如爱犬般站立，接受狮神骑士们的印记。那站岗的知道每一个的印记，看到没？所以他们说，我想我会如迷失的牛那样呼叫，就像一人被定死罪没有受印记的牛，他们就会用它来煮汤。当骑士们的主人经过时，我就要与那群乡巴佬同受死。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众骑士的老板， 就是那位差派七位使者的羔羊，他的使者站岗并认得每一个记号。行，注意，他来了，他离开作为代求者的宝座，由被杀的羔羊变成了狮子君王，来审判整个世界，就是那些拒绝他的人。那时我们的至亲救赎者将成为统管一切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到了救赎的契约，一切都掌握在他手中。我真高兴我认识他。那时他来认领他的产业，就是教会及心腹，他来认领他。接着他干什么？他要铲除他的对手撒旦，把他以及所有那些受撒旦鼓动反对他救赎之道的人都统统扔进火湖里。现在他是君王，怜悯还在宝座上，你千万不要拒绝他的恩典，明白吗？那些骑士清楚知道你是谁。主的对手就是给主添了两千年麻烦的撒旦，他声称我可以任意对付他们，我仍然掌握着他们，他们是我的。他们早就丧失了那契约，但主是我们的至亲救赎者。他说他正在这里做中保的工作。撒旦说我要把他们都送进坟墓，但基督的教会说我要把你们带出坟墓。但首先我必须是个中保。现在他走了出来，他从永恒中走了出来，他离开父的宝座，也就是他作为中保的宝座，他来要做王。他要用铁杖统治万国，他要施行审判。弟兄们，我们的至亲救赎者掌管了这一切。谁的先生？他干什么？他挑战他的对手撒旦。现在他们是属于我的了，我已经使他们从坟墓中复活。他把所有那些说谎的、道德歪曲者以及一切和撒旦有关的都扔进火湖里毁灭，一切都结束了，把他们扔进了火湖里。你知道吗？那在结束之前我还要再说一点，那我们快点，我注意，我们已经到了第七节。那但我要你们注意，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天上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那仔细听。那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想最好还是从启示录第七章开始读。那注意第六节，那注意第六节，那我又看见，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那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前往普天下去的。看七个教会时代，七位使者是火不断燃烧，明白吗？好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当他拿了书卷，那注意看发生了什么事。那说到喜年，当这些印被揭开的时候，那可真是个喜年。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了半小时的寂静。那看着我们要开始了，那到下星期天晚上我们就会在这里结束。那你们准备好了吗？说阿们。那仔细听，看他拿了书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约翰在哭泣，这时羔羊出现了，他走了过来。那书卷是在原主人手中，因为人堕落了并失丧了，他再也没有人能够接过这本书来赎回地球。那正我所说的，神父教皇没有任何人能这么做，是羔羊前来，不是玛利亚，不是这个圣徒那个圣徒，那是羔羊前来，浑身是血被杀过的，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那本书卷。那当这事完成之后，他们见到有一位救赎者，那祭坛下所有的灵魂，那天使们还有长老们，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他。那然而这都是将来的事儿。那今天晚上他还是中保，但他会来成就这件事。注意，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 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就是那些在祭坛下的人，他们已经祷告了很久了，让他们曾为救赎祷告，曾为复活祷告。那这里的众长老献上了圣徒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代表，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至亲，他要前来宣告他的权利。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那注意，又叫我们成为众王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一直都想回来，在这里他们回来了，成为众王和祭司，荣耀归给神。我觉得我兴奋的可以讲方言了，干这位是的，我简直找不到足够的语言来赞美他了，我需要一种连我都不晓得的方言来赞美他。那注意，我又看见，那注意听，我又看见且听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我听的，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纪念，当那些灵魂看到的羔羊出来并拿了那本救赎之书的时候，那么高声欢呼起来。那我们会讲到这个，那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长老还有长老们都匍匐在地，他们献上了圣徒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有一位至亲代表我们，他们面伏于地唱着新歌说，你是配得，因为你曾被杀。那注意看那些天使，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注意，那么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羔羊离开带秋折的宝座来认领他的产业时，在天上进行的是一个喝了欢乐的喜年。这事儿就发生在约翰身边，你知道他肯定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那里，当那些解开时，他肯定给乐坏了。他约翰怎么说？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在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听见我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再 Amen。 四活物就说 Amen。 24位长老也匍匐敬拜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当羔羊走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喝了欢乐的喜年，那是个喝了激动的时刻。当那书卷里的奥秘被封闭在，看那书卷的奥秘被封闭在天上。你问我的名字在那里边吗？我不知道，我希望在里面，如果有的话，那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书卷上了。首先代表救赎的是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的羔羊，他拿了那卷书，荣耀归给神。他揭开那些印，展开书卷，把它赐给在地上的第七位使者，将其揭示给他的选民。这就是了。发生了什么事？欢呼雀跃，哈利路亚，受膏者权柄荣耀彰显。老约翰，我们的弟兄站在那里欢呼，他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听到我喊叫阿们阿们，但愿颂赞尊贵权势都归给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当那些印被揭开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刻。约翰一定是往里面看了，他看到了将来的事儿。他说约翰在这儿，他一定是高兴坏了。他说所有在天上的，他肯定是扯着嗓子在喊，不是吗？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被造物都听见我说阿们，但愿颂赞荣耀智慧权势丰盛都归于他。Amen。 为什么？因为启示来了，就是那羔羊救赎者，我们的至亲，从中宝的宝座中走了出来，来领回他的产业。羔羊很快就要接走他的心腹，永远伴在他身旁，天上的众军将聚集， 那是极荣耀的场面，所有圣徒穿着洁白的衣裳，永远与耶稣同作王。来赴宴，我主人召你来赴宴，来吃神的道。我实在说不出话来了。来赴宴，来赴宴，你能随时来赴耶稣的宴席，是现在。他一离开可就没有希望了。主曾喂养众百姓，他曾使水变成酒。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应许这些事在末世会成就，他曾说过这些事，他如今已经把这些事启示出来，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并且说来赴宴吧。我的弟兄们，千万别错过，让我们低着头。借着神的恩典，明天晚上我们要揭开第一印，那如果神为我们揭开，我们就能看到隐藏在创世之前的这一启示。那在我们还没有揭开第一印时，有罪的朋友还有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你是否只是有教会的会员证而已？那或者你可能没有会员证，那如果你有的只是会员证，那你还不如没有。你需要的是重生，你必须来到宝血里，你必须来到能把你的罪除去的地方，直到那罪完全被遗忘。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在空中与羔羊相会，那我要借着全能神差派来的那位天使，那个光柱，借着他传达给我的使命，以及由此而赐给我的能力，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警告你，别指望靠着世上的教会还有社团的会员证等等你就能与主相会。趁中保还在宝座上待求的时候来吧，据我所知他还在，因为总有那么一天，当你想来找他的时候却已经不再有中保了。据我所知他还在宝座上，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就是这第七个教会时代，神的奥秘被揭示出来，用神印证的灵证明了他在末世所应许的一切，那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有罪的朋友来吧，主耶稣，时候已经近了，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了。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时刻的来临，这对信徒来说是世上最荣耀的时刻，但对拒绝的人来说却是最可悲的时刻。那时的痛苦和悲伤是任何人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同样那摆在信徒面前的祝福也是任何人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父，今晚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这个盼望，他们是聪明的人，现在如果宝血仍然在施恩宝座上，愿那血淋淋的羔羊从宝座中走出来，进入他们的心，向他们启示他们是迷路的，并伸出你满是鲜血的手说，来吧，趁着还有时日快来吧。父啊，我借着祷告把这个信息交在你的手中，父啊，随你的意愿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依旧低着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如果你只相信你的教会，就没有什么可以拯救你的。如果你相信某个圣徒的代求，那你仍然是失丧的。如果你依靠你的行为，你的好行为，依靠你做过的事，那你还是失丧的。如果你依靠你母亲的祷告或你父母亲的异行，倘若你相信这些，那你就失丧了。 如果你只依靠一些的感受，一些奇怪的感觉，或某些说方言，或跳领舞的激情，若你只相信这么些东西，而没有亲身认识的羔羊，不认识他，那么我在神面前警告你，马上与神和好，在你内心深处祷告吧，存一颗简单的心，因为神隐藏在简易之中。你记得圣经说信而归主的人增添了。当我们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做出那永恒的决定，说主啊，我愿意。那决定好比一块石头，石头若没有石匠来雕刻，使之适合建筑的需要，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让圣灵来雕刻你，把你从现在的这个样子雕刻成你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是一个固执的教会成员，如果你是个罪人，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基督，没有圣灵，愿神今晚赐给你平安。主啊，我清楚地知道该怎么样来亲近你，也知道如何按着圣经来亲近你。现在我来了，把信息交托给你。主啊，我相信今晚这道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如果这里还有谁不知道，或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圣灵甜蜜同在的确据，那坏脾气、无动于衷、那自私自利等等，使他们与圣灵隔绝，远离了圣灵，或者某些的教条、某些的感觉，使他们远离与神甜蜜的交通，那么现在就求你解开他们一切的捆绑。那羔羊，那浑身是血的神圣的至亲，他从宝座中走出来，沿着神宝座神秘的光的长廊走出来，来认领他的产业。神的，听我们的祷告，让他们来接受他。愿每一个决定都是慎重做出来的，愿他们只归顺于你，唯有你能把他们雕琢成神的儿女。那我严肃地在祷告，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圣灵的带领，在神面前要严肃，因为他向你证实了他自己。如果你不是一位基督徒，或你是一位教派组织的参加者，那你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或者不是一个像我们所说的，那我说的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而不是什么宗派的参与者。但你真诚地相信这信息是真理，你真心相信唯有靠着神的恩典你才能得救，你确实相信他现在正对着你的心说话，而且你要接受他，并准备好让神的道来雕刻你，把你从现在这个样子雕刻成你应该有的样式。那你能站起来做这样的见证吗？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位全能的主，你可以站起来。天父，除了引用你的道，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这些站起来的人感到他们还没有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样式，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背题，因为背题甚至可能在第一个印还没有向我们揭开之前就发生了。父，我为他们祷告，我作为你的仆人向伟大的中保基督献上这个祷告。当他们祷告时，我也与他们一起献上我的祷告，将他们放在神象牙的宝座上。今晚那血淋淋的祭品 还在宝座上，羔羊随时都可能从宝座中出来认领他的产业，以后就不再有怜悯了，接下去就是审判了。主要应允那些站起来的人，他们心里已经认罪，愿意让神的灵来塑造他们，来雕刻他们，使他们成为主神殿中的活石。父啊，应允他们，现在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你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及天使面前也必认他。主耶稣，今晚你就在我们当中，他们站起来承认你。主啊，如果这是出于他们的内心深处，根据永不改变的神真实的道，你现在正为他们代求。在牺牲羔羊的洁净宝血中，在怜悯及恩典之中接纳他们，他们将是属于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看到这些站着的人，那个年轻人站在那儿，他们都站了起来。谁感到罪和内疚已经得了赦免，我要那些坐在他们旁边的人站起来，握着他们的手说，弟兄我为你祷告，姐妹我为你祷告，握着他们的手说，神祝福你。那剩下的人，剩下的事都掌握在全能神的手中。你说我会祷告，我会尽我一切所能来帮助你进入神的国。哦，在湖中，哦，今日在呼召，今日在呼召，哦，耶稣在呼召，今日温柔的在呼召。你爱他吗？他是何等的奇妙。哦，若没有神的道，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主啊，用你的道来喂养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不信者。你们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若神愿意，明天晚上借着神的恩典，我要尽我所能的来祷告神，求他为我们代祷，让这些印的奥秘能被揭开，能向他的百姓宣告神的道。神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那现在我把聚会交给我们宝贵的内维尔弟兄，我们的牧师。有多少人爱内维尔弟兄？我们大家都爱的内维尔弟兄，请过来。神祝福你弟兄。